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大约在一个月前，我在讲道当中是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到我们这个信仰群体做一件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是什么事呢？大家当然可以为到教会做很多事的，但是其中一样大家一定做得到，就是为教会祈祷了。其实祈祷这一类宗教活动是非常多样化的，例如我们可以预先写好一些的祷文去祈祷，或者在诗篇里面抽其中一篇合适的诗篇作为我们的祷文，我们也都可以是按感动即席发挥去做个人的祈祷，或者是带领弟兄姊妹去祷告。虽然我们说任何的形式的祈祷都是跟上帝去谈偈，但是大家会明白私下跟朋友讲秘密，还有在公开的地方有很多人都听住的场合去谈偈是两回事。如果特别当你是代表着整个群体跟上帝表达我们的感受和关注，你当然更加会加倍留意所用的字眼、表达的态度和方式是不是合适。今主日的旧约经课是选自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圣殿完工之后的祷文。大家认识所罗门的都会知道，所罗门最出名的其实不是他的祈祷。大家知道所罗门最出名是什么吗？是他的智慧，以致他所收集的所有的智慧的言语和他撰写的智慧文学。不过当我们仔细阅读今天诵读的所罗门的祷文，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的祷文当中其实充满着很多信仰生命的洞见。今天我希望同大家集中思想呢，是列王纪上八章三十一节至到五十三节的经文。有部分的经文呢是已经读出，但是有部分呢不是在经课里面呢是涵盖的。所以呢，如果你有电子圣经或者圣经呢，可以拿出来呢，是可以一路睇一路听。我们会睇列王纪上八章三十一到五十三节。让我们就藉着所罗门的祷文一起学习祷告的功课。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是一篇很长篇的祷文，由二十三节开始到五十三节，总共有三十一节那么长，占第八章差不多一半的篇幅。今天旧约经课选读的部分由二十二节到三十节为止，可以算为算是这个祷文的开场白，是赞美耶和华的部分。但是所罗门的祈求的部分呢，是由第三十一节开始直到五十三节为止的。我们可以从这二十三节里面祈求的祷文呢，归纳出三个关于祈祷的一些的指引。第一，所罗门呢为到他国家当中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伤害、互相的攻击这样的情况呢，是向上帝祷告。所罗门在列王纪上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呢，是这样祈祷的。他说，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强迫他，要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处理，向你的仆人施行审判，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为义，照他的义赏赐他。如果按字面理解呢，所罗门呢似乎好像鼓励人呢，是透过祈祷呢向求上帝施行报应，好像呢鼓吹一种呢是 報復的心理一樣。但是所羅門的意思其實是祈求上帝在人和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主持公道。大家都知道所羅門在當時國際知名的智者和統治者，他絕對有資格並且有能力去處理國家裡面各種大小的爭執，但是他竟然仍然是向上帝祈求，求上帝在當中主持公道。我相信除了因為所羅門他當時仍然有一顆謙卑的心，亦是因為他真是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因為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會知道自己就算幾咁聰明都會有自己的限制。我自己在讀神學之前其實是讀化學的，化學呢其中有一個分支是量子化學，我嘗試用最簡潔的文字跟大家分享一個量子化學的實驗。專門研究這個範疇的科學家呢，其中一個會做的實驗就是利用一個很巨型但是精密的機器呢，去找出一粒原子裡面的電子分布和排列。你想像一下，這個禮堂就是這部大的機器，而那粒原子就是我手指尾那一點。你怎樣可以在一個黑暗的環境裡面找出一點細點裡面的電子的排列呢？他們就會射出一些高速的粒子撞擊那個電子，然後透過反彈接收它的這樣的粒子來去計算，究竟這粒電子是在哪個位置，是怎樣分布。實驗本身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如果我們只是單純接受實驗的結果，以為科學家就已經完全拆解了原子的奧秘，那可能我們還要再了解多一些。因為每當這個機器射出一道粒子撞擊電子然後反彈開去，其實這粒電子同時間被這個粒子是彈開了，即是說他以為那粒電子在這個位置，量度完之後粒電子已經移了位了。所以其實我們從這個科學的實驗，本來我們以為科學實驗應該很客觀啦，應該很準誠啦，這麼精密的儀器應該得到的結果不會有差池啦，但是原來這麼精密的計算，這麼精密的一個的儀器都會有是偏差。弟兄姊妹，精密的科學實驗尚且都不能夠避免出現這些偏差，何況在人與人之間要判斷是非是多麼困難呢？每個人總會因為他的成長背景、價值取向甚至他個人的際遇而影響自己的思想和判斷。所以說所羅門這麼有智慧的人都需要祈求上帝的幫助，讓我們亦都學習所羅門的榜樣，祈求上帝的幫助，在我們的信仰群體當中能夠求主主持公道。所羅門的禱文除了教導我們在衝突之中尋求上帝，第二方面當然是要向上帝認罪。在禱告當中向上帝認罪其實是非常正常而且必須做的部分來的。在所羅門合共23節的祈求部分裡面，佔三分二的篇幅都是向上帝認罪的。特別在8:46開始，所羅門的祈禱就特別提到百姓被掳到仇敵的地方，祈求上帝可以垂聽流落異鄉的以色列人向耶和華的祈禱。請容許我 係讀出呢幾節嘅其中嘅幾節嘅禱文咧，俾大家聽。所羅門咧係咁樣祈禱嘅，佢話：你嘅百姓若得罪你，因為沒有人不犯罪，你向他們發怒，把他們交在仇敵面前，老他們的人把他們帶到仇敵之地，或遠或近。他們若在秘掳之地那裡回心轉意，在掳掠者之地悔改，向你懇求說：我們有罪了，我們悖逆了，我們作惡了。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聽他們的禱告祈求，為他們伸張正義，饒恕得罪你們嘅子民，赦免他們向你所犯一切的過犯，使他們在老他們的人面前蒙憐憫。弟兄姊妹，大家咧必須要知道咧當時嘅處境，當時嘅處境咧係以色列猶大聯合王國嘅全盛時期，國家嘅版圖同埋國力係當時嚟講咧最大嘅。有邊個會諗到呢個處於黃金時代嘅國家，最終會面對國破家亡、聖殿被毀、百姓流落異鄉嘅絕境當中呢？但係其實早喺《申命記》摩西臨終前對以色列人嘅吩咐裏面，已經警告過佢哋，得罪耶和華就必然會導致國破家亡、流落異鄉嘅下場。雖然以色列人持續地離棄耶和華，但是耶和華一直都俾以色列人有去回轉嘅機會。喺所羅門禱文較前嘅部分，即係第35節至到40節當中，所羅門就提到耶和華會用旱災、饑荒、瘟疫、蝗蟲等等嘅災禍咧，去懲罰以色列人。冇錯，耶和華的確可以用天災去懲罰人，但係我哋知道耶和華實質係想用呢啲嘅災禍去挽回以色列人，希望當以色列人面對災禍嘅時間，識得回轉歸向上帝。所羅門一連串嘅禱文，一方面好似預告以色列人將會一次又一次離棄耶和華，同時亦都表達出耶和華將會一次又一次寬容佢哋。就算以色列人嘅歷史話俾我哋知道，人性嘅軟弱同埋敗壞，最終令到佢哋國破家亡，但係以耶和華仍然讓以色列人係有回轉嘅機會。弟兄姊妹，時至今日，新冠病毒喺世界唔同嘅地方仍然肆虐，阿富汗嘅局勢令我哋好擔心。前兩個禮拜大埔嘅車禍奪去兩條無辜嘅人命，仲有好多天災人禍，都令我哋咧可能會失去咗盼望同埋信心。雖然所羅門嘅禱文或者會令我哋懷疑，究竟係咪我犯罪呢？究竟係咪我哋嘅信仰群體當中有人犯罪呢？定或是我們的城市或者國家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要懲罰我們呢？但是所羅門的禱文向我們發出更加緊要的呼籲，就是要我們要盡心盡性歸向上帝。值得留意的是，所羅門提到回轉歸向上帝的人，雖然身處在離開聖殿好遠好遠的仇敵之地，但是地理上面的距離以至任何惡劣的環境，其實都不能夠阻礙我們歸向上帝。唯一阻礙我們歸向上帝的是我們的心。所以今日弟兄姊妹，無論我們身處的是什麼環境，心灵里面 和上帝的距离有几远，其实我们都不需要惧怕，不需要胆怯，因为只要我们一心归向上帝，上帝就会听我们的祈祷，并且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来到所罗门祷文，值得我们学习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要为外邦人祈祷。所罗门在八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是这样祈祷的，他说：论到不属你百姓以色列的外邦人，若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因听见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以及伸出来的膀臂来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向你所求的一切而行，使地上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百姓以色列一样。若果我们仔细阅读所罗门的祷文，我们会发现所罗门所祈求的并不是单纯循例为外邦人祈祷，其实所罗门要祈祷的是祈求上帝能够直接垂听外邦人向他的祈祷。究竟所罗门这样祈祷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去思想。首先，这些外邦人并不是一些完全不认识上帝的人，相反他们是听过上帝的大名，听过他们的作为，慕名从远方而来到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外邦人。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问，这些外邦人是循什么途径去听到上帝的大名和作为的呢？是不是上帝直接向他们启示呢？不是没可能的。还是说上帝的作为实在太出名了，真是无人不知的、譬如说在耶利哥城、接待以色列两个探子的妓女拉合，他跟这两个探子是这样说的，他说：这地所有的居民都在你面前都融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处置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恶，把他们完全消灭，我们一听见就胆战心惊，人人因你们的缘故勇气全失。会不会是因为耶和华的名实在人所共知呢？可能的。又或者可能还有第三个可能性，就是以色列人其实一路以来和外邦人仍然保持接触，保持交流往来，以致以色列人在接触的过程里面可以分享到他们自己的信仰，分享到他们对耶和华的经历。弟兄姊妹，大家记得上个主日是什么主日吗？差传主日啊。随着我们教会越来越多举办跨文化跨地域的短宣活动，我们差传的意识亦都是越来越强。虽然这两年因为疫情，我们不能够去澳门啊，或者留下乡，或者更加远的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但是在香港仍然有很多机会给我们可以做跨文化的福音工作。就好像上个主日的嘉宾讲员汪英英姊妹都分享到，她在成为外派差遣员之前是都参与过服侍本地印尼佣工的一些的工作，一些的服侍。其实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呢，就是我们这座大楼其实是经常都有南亚裔人士出入的。我们的福利部呢亦都有举办过呢服侍南亚裔小朋友的活动的。 可能我哋嘅堂會喺未來咧，暫時未有計劃去服侍呢一班嘅鄰舍，但係或者我哋可以下次搭 lift 嘅時候遇到呢啲南亞裔嘅朋友，打聲招呼啊！或者甚至可以透過咧參加福利部嘅活動，開始接觸下佢哋啊！話唔定咧，我哋將來亦都有機會可以同呢啲南亞裔嘅人士咧分享我哋嘅信仰。若果我哋要學習所羅門嘅禱告，祈求上帝垂聽外邦人嘅祈禱，咁樣我哋就要同時用行動去配合，以致我哋嘅鄰舍都能夠認識上帝嘅大名，然後冒上帝嘅名嚟到佢嘅殿裏面禱告。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藉住所羅門嘅禱文，重新學習咧係有關祈禱嘅三個方面。第一，讓我哋咧為到我哋信仰群體當中任何嘅傷害同埋罪惡，求上帝憐憫。無論我哋係傷害人嘅一方，抑或我哋係被傷害嘅一方，求主喺我哋當中主持公道。或許事情唔會即時得到解決，但係既然我哋願意交俾主，就讓我哋就信靠主嘅帶領。第二方面，我哋亦都需要嚟到上帝面前認罪悔改，回轉歸向上帝，從來都唔會話太遲嘅。無論我哋是不是已經離開上帝有好遠好遠好耐好耐，只要我們在這一刻願意重新立志，盡心盡性歸向上帝，上帝是會饒恕我們，歡迎我們重投祂的懷抱。最後一方面，讓我們這個信仰群體可以成為未信者認識上帝的媒介。假如我們不去接觸這些未信的外邦人，這樣他們又怎樣會聽到上帝的名和作為呢？願意我們都學習所羅門的禱告，祈求上帝垂聽外邦人對他的祈禱。我們同心低頭祈禱。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有恩典有怜悯，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你不长久责备，你不永远怀怒。主，我们求你怜悯，就让我们藉着祷告向你认罪，亦都求你怜悯赦免我们，为到我们能够成为你的百姓，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我们求主继续加添我们力量，能够成为在这个社群明亮的灯台，又可以将你的名去宣讲去传扬。主，求你就怜悯带领我们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义求，阿们。